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4年夏天，毛泽东填写了《清平乐·会昌》一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这是他在中央苏区写的最后一首词。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在向中央苏区告别。尽管这首词也表现了高度的乐观、坚韧和从容，但是字里行间也表露出无法掩饰的忧虑和愤懑。毛泽东因为什么而忧虑愤懑？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决策当中，大敌当前，为什么不见了毛泽东的踪影？第五次反围剿是怎样走向失败的？中央又是如何决定战略转移？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又为什么去了于都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征前夕的毛泽东。1933年九月，蒋介石在德英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次蒋介石改变了以往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策略，层层的修筑碉堡，步步推进。1934年四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了11个师，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沿着潍江一边修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江西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中共中央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也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在广昌城下爆发了。1934年4月21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布保卫广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敌人已经尽力采用一切办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命令当中还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这份命令的联合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政治部。细心的人会发现，以往中央根据地所发布的文告上往往都是猪毛齐名，但是这次大敌当前却只见猪不见毛。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中央苏区的民众还有红军的基层官兵都非常困惑。这件事情还得从1931年1月说起。当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接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贯彻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围绕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当时，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了会议，简述了苏区的工作。他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从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在王明的授意下，部分与会人员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横加指责，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等职务。红一方面军原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仅为军委会委员之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罢免了。时间来到1932年10月，失去了中央苏区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闽西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结识了也正在此治病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罗明一直敬仰毛泽东，于是向毛泽东请教一些问题，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还指出当前福建省委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扰乱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向苏区进攻的广东陈济棠部队，让红军主力部队能够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这对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他就匆匆出院，赶紧赶到上杭、永定、龙岩一带组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罗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1933年1月下旬给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基点意见和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没想到的是，罗明的这两份工作报告竟然招来了大祸。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因为处境日益恶劣，被迫由上海迁到了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在党、红军还有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波谷可以说是不顾鞍马劳顿，下车伊始便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罗明由于推行毛泽东的主张，在他的报告里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更让波谷恼火的是，罗明还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最让波谷不能容忍的是，罗明竟然忽视或者无视党的真正领袖王明同志和他波谷同志。罗明也因此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批斗了整整三天三夜。最终罗明被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而接下来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迅速在中央苏区从上到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地展开。反罗明路线时，邓小平、毛泽谈、谢维俊、古柏都是中央苏区党和红军当中具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他们四人并不在一个地区工作，但是他们依据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曾经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意见，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他们的这些正确主张都坚持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左倾领导者所推行的冒险主义那一套相碰撞，因而通通被左倾领导者斥责为退却的、逃跑的、单纯的防御路线。1933年3月，中央局代表到江西检查工作，依次揭开了反对邓毛谢谷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谷的斗争，其实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或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拥护的人，都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追随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他们不得不对毛泽东敬而远之。至此，毛泽东被彻底孤立了。 而毛泽东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34年2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成为了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我们再说回到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其实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曾经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1932年128运动中在上海奋勇抗击日寇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同年七月被调往福建进行所谓剿共。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陈明书等人不满蒋介石对内剿共、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当时福建革命政府表示愿意跟红军合作，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正是因为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又抽调了九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讨伐第十九路军，这也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以此来威胁国民党政府的根本重地，让他调动围剿苏区的部队去回援。这样一来，红军可以在广大的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力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既利于打破围剿，同时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又是一种支援。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却置若罔闻，以至于失去了一次扭转战局的有利时机。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再次腾出手来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战略要地广昌就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这时博古为广昌战役设立了临时司令部，并且任命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作为总司令，指挥坚守广昌。这个只会图上作业的专横跋扈的杨顾问调集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九个师的兵力，运用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这个战法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而毛泽东远在后方对此是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就这样，广昌保卫战打了18天，红军付出惨重代价，伤亡5500多人，最终以失败告终。广昌失守了，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兵分六路，全线设防，实行所谓的短促突击，结果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又遭受了更大损失。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局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该跳出中央苏区向湖南中部推进，那里敌人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力量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重镇长沙、湘潭、株洲等地，江西的敌人必将回援湖南，这将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中再次歼灭敌人，以扭转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但这个建议又遭到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拒绝。博古李德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推向了最后失败的境地。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博古从内心也感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但他在嘴上仍然强调准备新的进攻。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在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当时广昌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非常不利，所以会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且把这个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这个消息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几个人知道。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的三人团负责规划， 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1934年9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发表的军政命令当中却没有明确说明。被剥夺了党政军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当然是无权参与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的，但是面对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推进的情况，具有非凡政治智慧的毛泽东预感到突围已经在所难免，而且就在数日之内必有大的行动。可是在战略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时，博古却让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于都搞社会调查去了。参加转移或者留守中央苏区的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的名单，包括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都是由博古和李德决定的。长征出发前，博古将毛泽东打发到离党中央很远的于都去做社会调查，这是别有用心的。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不让毛泽东参加战略转移的一个借口罢了。后来考虑到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上周恩来做了很大努力，最后博古和李德才不得不允许毛泽东一起转移。一直到1934年10月上旬，离出发还有十来天时间时，毛泽东才接到中共中央有关转移的秘密通知。1934年10月10号傍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队分别组成代号为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从红都瑞金出发，别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新的征途。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时，毛泽东还在于都，在完成党中央委托他完成的中央在中央苏区的几项工作。毛泽东首先搜集判断敌情，为中共中央选择突出中央根据地的可行路线。他亲自在于都河上的铜锣渡选定地点，指挥军民日夜不息地抢时间架设了五座浮桥。几天以后，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机关以及80000多名红军战士正式通过这五座浮桥，顺利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1934年10月15号，毛泽东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在于都城召开了赣南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毛泽东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提高嗓门，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怕，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要坚信红军一定能回来。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意志不能动摇。1934年10月18号下午的5点多，毛泽东和20多名随员走出院子，来到于都河的铜锣渡口，与路经此处的中央机关纵队会合，将他所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征途。 萧瑟的秋风吹动着河水，发出阵阵的呜咽。余都百姓们扶老携幼，拥到浮桥桥头，高声地呼喊：红军同志哥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毛泽东擦了擦湿润的眼睛，站在桥头，望着不舍的人群，挥动着大手，斩钉截铁地喊道：老表们，我们是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然后他坚定地迈上浮桥，踏上了征途。这一走就是25000里，这一走就走上了人间正道。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孟昭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